世的时候，在主面前的生活侍奉中，我们当有的经历啊，当有的预备。那这两件事呢，就是一个是鉴察，一个是分辨啊。那么这个鉴察呢，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啊，每个弟兄姊妹呢，都需要啊蒙主的光照啊。让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呢，能够被主来鉴察。这个分辨呢，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时候已经非常的紧迫啊。那么我们为着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所以这个鉴察和分辨呢，是我们很重要的经历。圣经呢，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么有一些错误，如果我们犯了，啊，将会造成一种无法悔改的懊悔，啊，这是很痛苦，也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将来有人呢，会落在黑暗里，并且咬牙切齿。我想这些都是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是恩典的神，所以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每一步路他要实行他自己的作为的时候呢，他都是事先的给我们有一些的警告，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为的叫我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啊，不必要的一个痛苦。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啊，今天有两堂的聚会啊，我们分两个重点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相互的来勉励，相互的来交通。那么今天下午的我这边是下午，你们是早上啊，你们早上的这个第一堂呢，我们先和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个鉴察，好不好？请大家呢和我一同来读一些圣经啊。那我们先读一些主的话，请我们打开诗篇第139篇。诗篇第139篇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啊。虽然我听不见你们，但是你们可以读啊。诗篇139篇啊，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我们再请看第17节和18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么最后我们看这个23节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我们再请弟兄姊妹读箴言书，箴言书第20章，箴言20章第27节，箴言20章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鉴察人的心腹。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我们最后呢，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三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三节，我从中间那里读起啊。这里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刚才从所读的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的能够看见啊，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在诗篇139篇里面，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这位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中的一个君王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那么在他的这个经历里面呢，他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啊。那么因为呢，神鉴察大卫的心啊，所以呢使大卫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也使他能够作为一个好的君王啊。所以这个鉴察在大卫的生命经历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人今天呢活在地上呢，有的正直的人啊，我们中国人讲君子人，他是会反省自己的啊。一个人能反省自己的人，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人。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不是反省，我们乃是神的鉴察。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自己找罪来认，而是在神的光中啊，主的光照里面，我们来认罪。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神呢是鉴察人的神啊。在诗篇139篇里面呢，大卫写的非常的详尽。如果你仔细把这篇诗读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到他告诉我们啊，首先我想我今天不是要解释整个诗篇139篇，但是我在这里呢有一些从他的这话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那么首先大卫告诉我们啊，那么神如果要鉴察我们，你是无处可以逃避的啊。这里他开头就讲说，耶和华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躺卧你都细查啊，也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你是不知道的啊。大卫说，这样的知识是奇妙的，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那么不仅救赎了我们，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么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细细的来审查啊，那么来搜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 在神的面前，你不仅无处可以逃避，又无可躲避啊。那么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呢，你往哪里逃都不行的啊。他说呢，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啊，那么我怎么样能躲避你的面呢？我到天上也不行，到地下也不行，到阴间也不行啊，就是在黑暗里面也不行啊。那么无论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无法逃避神的这个光照和他的鉴察。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今天他在他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是这样，每一个圣徒都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他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完全的明白啊。所以基督徒最好的情况像大卫一样，不要逃避啊。那么为什么神甚至哈，我在这里再讲，他甚至呢，大卫讲到，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对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情况呢，都是完全的明白的。那我们说神为什么要这样鉴察我们呢？那么大卫在诗篇这个139篇第17节那里告诉我们呢，他说神向我们怀有这样的意念呢，是极其的宝贵的。因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不仅救赎了我们啊，他也要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呢做工啊。那么他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呢，那么要洁净我们。所以神鉴察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不仅一次被救回来了，我们呢天天活在他的救恩中，神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啊。所以这样的意念是何其的宝贵。所以基督徒呢要明白神鉴察我们的这个意义啊，那么不要逃避这个。所以因此呢，在诗篇这个139篇最后两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啊，那么大卫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他不仅知道神会鉴察我们，他求神来鉴察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一切事物在神的跟前，所有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我们愿意他光照我们，愿意他来鉴察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恨恶罪恶，恨恶败坏的事情，恨恶败坏的这许多的天性啊。所以呢，他祷告呢，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愿意敞开在主跟前，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蒙恩的人，懂得神心意的人，在神面前该有的追求。所以我再说啊，我们距离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靠近，那么时间呢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愿在这短短的时间的里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回到神的跟前，求神首先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把它带到一个正常的情况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每个人都要见主的面啊。那么当然我们愿意欢欢喜喜的去见主的面，所以今天呢，求主就在我们里面首先再来搜查，那么能光照我们里面的情况啊，让我们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能清除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败坏啊，那么让主的血能够把我们的亏欠、软弱和失败呢，统统把它洁净。我们知道大卫呢，是一个君王啊。那么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都是权势很大的，古代的君王呢很少认错的啊。那么大卫 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成为以色列家美好的君王，就是因为大卫怎样，大卫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鉴察，他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大卫有失败，对不对？我们读他一生的历史，我们知道他有失败，但是呢，他愿意活在 主的光中啊。那么我们读这个大卫的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在撒母耳记上记下都可以看见啊。那么大卫是如何活在神的跟前的？我们举两个例子啊，说明一下啊。在撒母耳记上24章那里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扫罗王啊，带着以色列的兵啊追赶这个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里，大卫有一个机会可以杀害这个扫罗，结果他没有，他只不过是割了大卫的这个衣袍的一斤的一个角，结果第二天大卫就自责了，啊，大卫为什么这个感觉会这么敏锐呢？会自责呢？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他不愿意得罪膏油，不愿意得罪神。所以这个自责呢，叫他免除了一个错误，啊，所以呢，他割下大卫扫罗的衣襟，他里面就有这个自责。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活在主面光中的人，那只有在主的光中啊，你才可能产生这种的自责，啊，这个自责呢，就充分显出了大卫未来做王的一个度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应有的拯救，所以大卫能够表现这个，充分表现他后来他做王的一个度量。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24章那里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大卫后来呢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是吧？他叫他的元帅约亚去数点，约亚本来不肯去，结果呢，因为他的命令必须去执行，当执行之后呢，大卫内心就很自责，啊，因为大卫觉得自己很骄傲，啊，那个时候呢，可能他觉得你看看数点这么众多的百姓，哎呀，你看这个心里面，感觉很骄傲，所以他有了这个感觉。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历代志下也志上也记载着，这是撒旦在里面给他的激动，所以大卫的肉体被挑动。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我们有软弱，周围呢还有仇敌的作为，所以仇敌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会挑动我们。所以你看，这个鉴察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大卫因着这件事情呢，大卫里面呢也自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一个只有活在主面光中的人啊，他会为着他所犯的错误里面自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今天犯了错误了，我们还没有感觉呢，我们一直错到底，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我们人如果能够不自责的话呢，就指明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有很大的平安了，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看见啊，神鉴察我们其实是他的恩典，是他爱我们，是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大卫写诗篇139篇呢，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诗啊，讲到大卫一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但这个经历呢，对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需要活在主自己的光中。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到神是如何来鉴察我们的内心的呢？啊，我们如何能够活在神的面光当中的呢？在箴言书啊，弟兄姊妹，箴言书啊，刚才我们读的20章27节那里讲到啊， 那里说呢，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灵啊是神的灯啊，所以这个灯发光，能够照亮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这也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基督徒活在神跟前，这个灵里面的光景呢应该是明亮的啊。人的灵是一个灯，它应该时常是点着的灯啊。那么当这个灵的光景明亮的时候，它就能把我们整个人的情况照明出来了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个灵这个灯呢，如果灯光要明亮的话呢，它里面是需要有油的啊。在古代呢，人所用的灯多半都是油灯啊，所以需要里面有油，那么才能把这个灯点亮起来。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呢要充满了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呢使我们的生活呢天天能活在主的光中，那么我们内心深处的隐情啊能够被照明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我要插出去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中啊，基督徒啊，这个灯里面要有油，维持灯的这个明亮啊，还关乎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25章那里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呢是跟天国有关的。那么这个比喻呢也关乎到什么呢？关乎到将来羔羊的婚宴。如果你读启示录第19章那里，他讲到啊，那里说到天使宣告说呢，有份于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我们在历世历代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渴望将来能够有份于这个婚宴。我们知道神的国度一降临啊，第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就遇见一个大的婚宴。那么谁有资格能够去参加这个婚宴呢？在教会历史上呢，有许多的弟兄们呢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都说呢，这些能够参加婚宴的人，他们是在圣徒中间的得胜者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听见这个得胜者这个感觉你是怎样？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听弟兄们解释圣经，讲到说呢，将来只有得胜者能有份于这个婚宴啊。我一听这个话，我里面就感觉说我是没希望的。因为一想到得胜，我们有谁敢讲自己是得胜的呢？对吧？我就感觉说呢，这个没有，我没有希望啊。所以难怪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啊，对于将来这个婚宴呢，可能有人根本也不知道，根本也不在意，不关心，对不对？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要把真是把一个好的福音的这个传给你们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婚宴啊。那么我们如何能进入这个婚宴呢？我刚刚讲了，过去的弟兄们都解释说，只有得胜者能有份于这个婚宴。那我也听过许多的弟兄们解释什么是得胜，他们为得胜下定义。那么讲来讲去啊，那么我们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对吧？那么也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真正的得胜呢给他完全下一个定义。虽然在启示录里面你会看见那里有讲到一般的得胜者的这个光景啊，是吧？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他的恩典是属于所有的基督徒的。 所有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蒙到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那里讲到有5个聪明的童女，那么这聪明的童女呢，他们将来是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那么他们有什么特长呢？这里告诉我们，这5个童女啊，他们呢不仅有灯，不仅灯是明亮的，并且在他们的器皿中预备了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啊，器皿中预备了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另外5个愚拙的童女呢，没有预备油。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这个五这个数字是一个责任的数字，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是你的责任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有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就是要在你的器皿中预备油。所以我们看见当新郎回来的时候，这5个愚拙的他们的这个灯呢快要熄灭了，因为没有预备油。他们去找这个聪明童女说，你分点油给我们。聪明童女说呢，我们恐怕不够自己用的，没有办法分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告诉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时刻到达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因为我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一个很微小的人，我们这个器皿有限的，你这里面的油给了别人，你自己就不够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能帮助你。所以今天你在主面前你要注意，你要要负责让你自己的器皿中满了膏油。那么你怎么样能叫你的器皿中啊能够满了膏油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新郎回来的时候，这5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入婚宴，并且与神一同坐席。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这10个童女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睡了的圣徒啊，就说呢，这是指的过去的圣徒，以往过去的圣徒啊。那么过去的圣徒中间呢，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愚拙的。这个聪明的就是他们预备了油啊。那么主就用这个过去的圣徒的经历在这里激励我们啊。那么我们知道这5个聪明的童女呢，就是包括着历世历代所有这些爱主的圣徒啊，那些在主面前呢被主所用，无论旧约新约都在里面啊，像摩西、亚伯拉罕、大卫、撒母耳，许多的人都在这个聪明的童女行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呢，彼得、雅各、约翰、保罗，还有当代的一些的圣徒们，他们也都在这个聪明的童女这个行列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们这些人呢，当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和新约的历史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们在地上他们都为主好像做了很多，是吧？他们有轰轰烈烈的历史啊，他们那样的爱主，那样的牺牲，那样的奉献，那样的不顾性命的为了主工作。他们有很多的事迹啊，都是我们所熟悉，都是我们所注意的。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到了马太福音25章这里的时候呢，主提到这5个聪明的童女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他们生命中过去生活中为主所做的任何的事。神的眼注视在哪里呢？只注视在他们器皿中的那个膏油上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意思告诉我们，只要你器皿中有油啊，那么只要你的灯是明亮的，你就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因为呢，我们回头看这些人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一个我们也赶不上，对吧？弟兄姊妹，你的经历能赶得上亚伯拉罕吗？你的经历能追得上摩西吗？你能赶得上大卫吗？啊，有一个年长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你这一生呢，无论怎么样努力啊，你也赶不上保罗。 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都承认，对不对？我们无论怎样，我们也赶不上保罗。但是呢，在这里神有个很大的恩典，当神注意保罗的一生的时候呢，是的，他过去为主做的很多，但是神最终注重注意保罗什么？注意他器皿中的油。所以呢，难怪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呢，这个要向聪明的童女要油的时候呢，这聪明的童女说呢，你们不如怎么样？不如自己到卖油的那个地方去买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去买，去买的时候呢，结果呢，时间来不及了，新郎已经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这个买是什么意思呢？你买东西你要付代价，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要需要付一点点的代价，我们就可以得住这个膏油啊。当然这个膏油也是指的圣灵的油在我们里面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里面呢，使徒彼得曾经说过一件事情，他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请我们弟兄姊妹记得，就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侍奉里，你一定要怎么样顺从膏油，顺从圣灵，那么你怎么样，你就得着膏油，付一点点代价，跟随神的灵。所以现在这是我们的机会啊！所以我现在呢，我要把它讲得更细一点，好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大家明白，怎么样能够叫我们的器皿中呢，能够更多的存有膏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读经很重要，对不对？各处我知道你们各处弟兄姊妹都在鼓励大家读经，常常有很多读经的聚会，也鼓励大家背圣经、记圣经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顺着圣灵读圣经，跟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读圣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把全本圣经都背下来，你可以把圣经读了很多遍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只有当你顺着圣灵的感动读圣经的时候，那你不仅是读圣经，你也积存膏油。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吗？所以你看，你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忽然有灵感了，对不对？那个灵感的地方，那就是有膏油的地方了。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顺着膏油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呢，祷告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不对？那么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顺着膏油祷告跟没有膏油的祷告也不一样啊。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领会啊。有的时候里面有膏油的时候，你祷告起来的时候觉得是那么样的舒畅啊，那个灵好像是流通的。但有的时候没有膏油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干了，很枯干了，好像只有言语啊。那么不管你叫多大声也没用，对不对？但他只有言语，那个好像没有什么什么灵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那么你这个祷告不仅叫你的祷告有果效，并且叫你的祷告积存膏油啊。所以我也特别哈，当然鼓励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刚蒙恩的人刚刚开始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要开口祷告不太容易啊。那么我们需要胜过自己的性格，对不对？那么才能开口祷告。但是呢，我也要提醒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知道中间有很多人都蒙恩很多年，像我一样蒙恩很多年的，那么对我们来讲祷告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如果人家请你祷告，你开口就能祷告了啊！但是弟兄姊妹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聚会中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是老基督徒了，你开口就能祷告，你最好怎么样，学着顺服圣灵的感动祷告 因为那个是不一样的。当你顺从圣灵的感动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仅这个祷告能感动人啊，并且祷告有功效，并且怎么样，你是积存着什么，积存着膏油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呢，这你可以把它推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比方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啊，弟兄姊妹，有的诗歌我们拿起来一看，这个唱了几百遍了，非常熟悉啊，打开张开口就唱，有时候呢唱那个有口无心的，对不对？这样的诗歌唱的意义不大。弟兄姊妹，你如果顺着圣灵的感动唱诗歌啊，你不要觉得麻烦，你要摸着灵里的感觉唱诗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唱诗歌，我们很喜欢唱诗歌，那么我要摸着灵感唱。那么你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呢，不仅能赞美神，弟兄姊妹们，你也等于在什么，在积存膏油，在积存膏油。这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当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来聚会也是一样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聚会成为一个好像习惯啊，到了时候呢，他们大家就来聚会来了。不，你下次聚会的时候，你在主面前需要有好好的祷告，要叫你里面积存膏油。弟兄姊妹们，讲道的人需要有膏油啊，听到也需要有膏油啊。你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祭司们用膏油来涂抹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不是光是膏祭司们，大祭司和祭司们受膏，是整个会幕都被膏油来涂满的。所以我过去很多年呢，有时候参加很多聚会，好多弟兄姊妹因为我要讲道，所以大家都为我祷告，主啊，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孙弟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很感激啊，这非常好啊。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要为你自己啊祷告，主啊，求你用膏油涂抹我。讲的人需要有膏油，听的人也需要有膏油，整个聚会都应该是满了膏油，是神的灵在这里引导整个的聚会。这样弟兄姊妹，你的聚会生活也叫你怎么样，储存膏油。那么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彼此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你要顺着膏油来交通，那么你的话语呢是一个活的言语啊，你是能供应别人的言语。我们不是说呢来这里我们发表个人的意见呢，那么讲自己的道理，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交通那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来交通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个机会，在神的跟前来得着膏油啊。那么好，你进到你家庭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家庭的生活里，你顺着圣灵生活，你一样的有膏油啊。比方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大家结婚的年日久了啊，那么彼此熟悉的就随便了。父母跟儿女之间讲话也是这样，我们心中有什么我们就讲出来了，对不对 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姊妹两个在一起，现在也常常需要提醒 啊。哎呀，一碰这些事情呢，两个人意见上不一样的时候，哎，我说你讲话要有膏油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个机会，对不对，叫你可以在神面前储存膏油的。所以夫妻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不是光是我们把它弄得和谐了，那么彼此这个尊重了，那么家庭和谐就完了。不，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得着膏油啊。所以主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很多的事情，就是主给我们机会，是你顺从圣灵的机会。所以你要顺着膏油说话，你要顺着膏油行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你的生命中间，让你的器皿里面就满了膏油。所以父母教养儿女也是一样 啊，都是机会。你甚至在家庭里面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机会啊。我讲一件小事情呢、啊，我记得我年老的母亲呢，她没有过世之前在家里啊，她是一个非常爱煮的人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看见她在这个厨房里面在那里炒菜啊，哇，她一面炒菜就一面在唱诗歌啊。不过我母亲呢，因为没有学过这个声乐，所以唱了个荒腔走板的那个诗歌，唱起来难听的不得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就跑进去，我说：“妈，你在唱什么？这么难听啊！”他说：“我在唱诗歌的。”你看见他在做菜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与主有交通啊。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怎么样？积存高油，非常重要。所以你去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做什么呢？不仅做管制的工作，也是不断的要把油赐给我们的，他是在我们里面加油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多么重要啊！所以你不要忽略了他，你一定要怎么样呢？在你的里面积存高油，那么它高于一点一点的积存。晚上睡觉之前好好的祷告，让器皿中有油，早晨起来的时候把自己交在主手中，让器皿里面有油，你就照常可以去过你的生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等候主回来最重要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的灯点亮，这个油啊，把我们灯点亮，就使我们怎么样呢？整个人蒙光照，让神来鉴察我们里面所有的光景，把所有的亏欠、软弱、失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呢？通通把它消除掉。这样将来到主来的时候呢，你不仅来到审判台前呢，你不需要有亏欠呢，弟兄姊妹，更宝贵是什么？你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哎呀，这是大事情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件事情，你里面的感觉是如何？我的心是何等向往啊！我是巴望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了。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不要去跟过去的人比啊！你比保罗你比不上，比彼得你也比不上，对不对呀？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和我们周围的人比啊！我们只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器皿中有没有膏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在他在世的日子，在橄榄山上讲了重要的预言，他中间提到了十个童女的比喻，讲到羔羊的婚宴，他等于在这里怎么样为启示录十九章那里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一个最好的提醒。这个恩典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放弃啊！你不要放弃。你今天在主面前，你从今天开始起，你以往不知道，今天知道了，你从现在开始也可以的。你就开始怎么样？预备什么？积存高油啊！弟兄姊妹，记得了吗？积存高油很简单啊，积存高油，你只要里面有油，灯是亮的，这就是你进入羔羊婚宴的一个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这就告诉我们啊，当你再回头去看过去历史上这些人物的时候，原来怎么样，他们在主面前的那样的殷勤的侍奉、劳苦牺牲，每一件事情都在什么积存高油啊！所以当他们死了之后呢，他们的器皿中人就存着高油，灯人就是明亮的。所以这一批人将来要进入羔羊的婚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你要以高油为准则。 啊，以膏油为准则，啊，主没有为难我们，主没有把一个标准拉到高到我们呢，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达不到。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是很悲哀了，对不对啊？那么将来我们只能看着那些圣徒们他们进高阳的婚宴，我们就没希望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是有希望的，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的啊！你不要放弃这个希望，从今天开始起，你就开始积存膏油在你的器皿里面，要保持你灵里面光洁的明亮。所以当主鉴察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悔改。大卫曾经犯下非常重大的罪恶，但是当神光照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悔改，后来写了诗篇51篇，对不对？悔改诗，任何一个时候主光照我们能悔改，主的血洁净我们，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拯救。所以这里不仅主能洁净我们，弟兄姊妹们，将来呢，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啊，圣经中告诉我们呢，将来见主的时候，都要穿那个衣服，不是现在你穿的衣服啊，你现在穿这个衣服，你是没办法见主的。将来到主跟前是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记住啊，每个弟兄姊妹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从哪里来的呢？那是因为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啊！这个因为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呀、啊。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行为中间多少的污秽败坏，多少的软弱失败，对不对？但是呢，主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得洁净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光照，因为没有光啊，你看不见自己的。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自己蛮好的，因为你不在光中啊。我记得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啊。我曾经有一次主把我里面的灯点亮，哎呀，这个一点亮不得了啊！我就看见我自己是多么败坏的一个人啊！啊，那前后呢1个多月的时间呢，我觉得我真是无地自容啊，就像大卫所写的139篇一样，你无处可逃啊。我天天都活在那个可怕黑暗败坏的那个光景中，哎，我向主认罪啊、弟兄姊妹们，我外面我还在服侍呢，别人从外面看我的话就觉得哦，这个孙弟兄很不错，这个少年弟兄是蛮爱主的，满付代价跟随主，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里面是多么的可怕，所以那段时间主光照我，光照我的情况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自己的污秽败坏和不堪，我无地自容。但是感谢主，主不是为要定罪我，不是为要为难我，主是为要拯救我。所以从那一段日子开始以后，弟兄姊妹们，我再也不敢啊！我不知道我后来有没有犯过这个错误，但是每次我都不敢再去批评论断别人。每次我要一讲，主就让我看见你比他还糟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拯救啊！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怎样呢？要以这个膏油为准则。所以在主回来之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活在主的光中啊！我再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呢，我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时刻，这个时候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短暂啊！你要知道，我们活在末后中时代中的圣徒啊，是最有福的圣徒，你知道吗？你记得有一个比喻吗？讲到神这个打发人去拉人进葡萄园做工了，最后那一个钟头进去的人只做了一个钟头，结果他得做的跟别人一样的多，你记得那个比喻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最后一个时刻的里面，如果你能守住这个，你能得着历世历代众圣徒所渴慕的、所羡慕的那个福气，这个还不好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向你们呼吁啊， 我也是呼吁我自己，希望到那一天我们大家都进羔羊的婚宴，欢欢喜喜的进羔羊的婚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什么？里面的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蒙保守，要蒙主的光照啊！我们的行为要蒙主的光照。我想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都能领，都能明白一件事情呢、啊。这个坏的习惯呢，是好的习惯建立的障碍，对不对？如果你有个坏习惯呢，你想要改变这个习惯，能建立好的习惯，那是不太容易的。那么，如果有主的光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从那个坏习惯里面出来，啊，所以主爱我们啊，那么主要把我们从这些光景中救拔出来。弟兄姊妹们，主不仅是要洁净我们、光照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呢，神要使用我们。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啊，啊，一个器皿干不干净呢？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看你今天如果在家里面你随便啊，你我举最粗俗的例子，比方吃饭，你吃饭你个饭碗要干净的，对不对啊？你弄个脏的饭碗给你吃，你敢吃吗？你敢吃吗？你原谅我讲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在大陆，我去个乡下地方啊，那个时候很穷苦啊，非常穷苦啊，哇，那到那个餐馆里面，那个人端上来一碗的饭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碗上面有几个大的黑的手印，我都不敢吃，那个饭你都不敢吃，因为那个器皿不干净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神要用我们，这个器皿一定要干净的啊。所以呢，在诗篇不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总要鉴察主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主用的器皿，那么你必须要有是干净的，主不能用那个肮脏器皿啊。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不仅是要忠心啊，那么呢，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还有呢，当然不仅成为干净的器皿啊，主今天侍奉上面呢，主没有多的要求我们。主要求我们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哎呀，这个是一个宝贵的思想，请你记得啊，神从来不会要求你过于你所能承担的。所以呢，侍奉主不要去比较，不要看别人，你只要问你自己有没有尽本分，这是一个蒙光照的人在主面前呢，那么能够做的事情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尽本分，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我们都有功用的啊！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如果你今天不尽你自己的本分，你就光去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管别人怎样啊，我们就只要自己好好的跟随主啊，活在主的光中啊，时刻侍立在主的跟前，容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使用我们，能够把主的恩典祝福带到我们周围的人中间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时候不多，我们服侍主的机会也不多啊，要抓住这个最后的这一点点的机会啊！那么不仅自己里面的光景被主洁净，并且渴望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给神来使用。所以呢，诗篇139篇，大卫把他自己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经历写成一篇诗告诉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效法大卫啊。那么能够在主面前呢，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求主来鉴察我们，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中间啊，我们常常注意都是我们个人家里的事啊，个人的事情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主有很大的恩典啊，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啊， 和马太福音里面主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中间有一句话，这些日子这些话，这句话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啊。主说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所当行的事和不可不行的事，这里有两句话，一个是当行的事，一个是不可不行的事。什么是当行的事呢？因为你是个人，对不对？你有人的生活，你需要休息，你需要睡觉，你需要吃东西，你需要去上班，你需要照顾家，你需要读书，需要做工，这些都是当行的事。但是呢，不要忘记什么，还有不可不行的事情，那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你要把这个不可不行的事情呢，摆在你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在美国啊，在我想我不讲这个英文，他们常常提起来就是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生活中的次序啊，生活中的次序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啊，有些是重要的，对不对？有些是次要的啊，那么重要的你一定要守住，那个次要的呢，你可以有，可以没有。所以有这些东西是当行的啊。你是说主没有这个严格到一个地步，到今天开始了要主再来了，我们呢这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么呢我们就跑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专一的等候主回来。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过你正常的人的生活啊，过你该过的生活，并且呢把它过得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呢必须注意那个什么不可不行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啊，有许多重要的属灵的经历是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持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活在神的跟前，活在主的光中，接受神来鉴察我们里面的光景，这是重要的经历，也是今天这个末后时代中间必要的经历啊！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弟兄姊妹们，将来我们可能会蒙受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亏损啊！那么呢，可能造成我刚刚讲的那种不能后悔的悔改，那这是一个可悲的一种情形。所以为着时代的紧迫，仰望主的怜悯，感谢主。虽然我们的光景是软弱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只有主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啊！所以愿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最末了的一程最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上好福分啊！所以愿主用他自己的话，那么来提醒我们，好吧？好，我们这一堂呢，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好吧？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留在末后的世代。主，我们也知道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主啊，愿你用你自己的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所有许多不应该犯的错误。主啊，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话语的光中，让我们蒙更深的拯救，好叫我们在你回来的日子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见你。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过着满有高油的生活，丰富高油的生活。但愿到那一天，我们不仅能进你的天国，我们也能够有份于羔羊的婚宴。求你祝福这些话语，也因着这些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哈，这个中间要休息一个15分钟，到15分，好不好？